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晚的入龙结心探玄继续上一门的34门入灭现证，还有一个偈子没讲完，应该是讲完这个偈子呢，我们把这几次连续学习的11门30门31门34门大概4门的所有关于涅槃的内容，就是楞伽经中关于涅槃的内容，这几门说的都比较多，我们来一个总的总结。下面请郭老师上麦吧。
该说句子了，上面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第八地和就是声闻缘觉的涅槃有什么区别，这里还是说的是第八地。第八地的这个就是如梦中方便渡水，没渡过去呢，突然梦醒了，梦醒了想着是正啊是邪啊，其实啊没有什么正邪，那正啊邪啊都是梦里的事儿，这都是梦里的事儿。这时候再看那些的，就是就是说的那个那些东西啊，它都是种种习气，种种就是再看看那就是世间的那些啊，都是梦，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说的是第八地菩萨。第八地菩萨呢，他不仅看世间法是梦幻泡影，他看初地到七地，就这一切的地地生尽，这也是梦幻泡影，也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菩萨的涅槃。菩萨的涅槃，他是他并不是断灭，他并不是断灭，所以说不坏方便，但是他就是没有任何的妄想，就这么说吧，他就是不会被任何的这个妄想所魅惑。这就是离心意识得无生法忍。然后的话，就如果说第一义就没有谈不上这些次第相续，谈不上这些次第相续，也没有一个妄想，也没有一个灭妄想的这个一个寂灭法，这两个都没有，就是没有世间法，也没有出世间法。然后后面就说了这个偈子，我贴一下原文吧，不看经，看原文吧。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这是入灭现证这一门说完了以后的这个宣说的这个意思啊。入灭现证这个从说此意而学，从宣此意而说偈言，心量无所有，此住即佛地，去来即现在，三世诸佛说，心量第七无所有，第8二地名为住，佛地名最胜，自觉至极境，此则是我地，自在最胜处，清净妙庄严，照耀如圣火，光明悉遍至，赤炎不坏目，周轮化三有，化现在三有，或有先实化，与彼演说乘，皆是如来地。十地则为初，初则为八地，第九则为七，七业复为八，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第三为第六，无所有，何次。这个是说的，这个如果直接的读这个偈言，这个大概的这个意思啊，都很能明白。这个没有什么心，没有什么心之量，不是说心量，我们说心量要扩大，你心量太小了，心量要大一点儿，这都不是究竟说，究竟说上都不存在心量，说啥大小啊，说一个大也不对，也是谤他，他的心量本来就是无边的，你说一个大把它变小了，他是这样的，心量无所有，无边，所以也是无所有。没有一个心，谈不上量，量什么量，没东西让你量，心量无所有，这就是佛地。这个佛地啊，佛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叫住地，你知道吧，十住地，对吧，佛地它有一种说法，就是地次，它有的时候叫地，有的时候叫住地，此住即佛地，这就是说的是初地到十地的这些，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啊，都是这么说，这个心量第七无所有第8，本来这个无所有也可以是初地，但是这里说的是第8，就是彻底的无所有，这是第8，心量第七就是说这个第七我记得是远行地，这个地方反正也能解释。二地名为住，二地是离垢地，佛地名最胜，佛地那就是说的是等觉妙觉的妙觉啊，妙觉，这个妙觉是后面说的是，前面说的是初地七地二地什么什么的，这个心量，这个心量第七我理解就是说的是远行地啊，远行地的话它这个时候已经就是一个飞跃了，但是它这个飞跃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叫做心量地吧，就是表示出来这种地是非常非常殊胜吧。 佛地名最盛，就是说这个说的是妙觉，那个后面说的就是妙觉的，就是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的他呀，就是说的发挥出来了他的本来本具的智慧，这就叫做自觉智。自觉智就是本有的，他觉悟到了这个本有的，这就叫做自觉智，而且非常非常的清净。这个是佛地，佛地呢非常的自在，又非常的殊胜清净妙庄严。他照耀啊，照耀的就像是非常就是非常炽烈的大火一样，光明啊遍一切处，非常非常的光亮。但是他呀又不伤害眼睛，然后呢就是周轮化三有，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度化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众生，就是周轮化三有。化现在三有，这是或有先时化，这个是说的是现在过去未来都在化，是现在三有。先时化是指的是过去，有这个有可能指的是这个未来吧。这就叫做化现在三有，或有三十化，于彼演说乘皆是如来地。这样化的这都是如来地。这个如来地的化现呢，它这个化现呢也可以化现成什么呀，就是你是适合什么它就化现成什么。所以它有的时候也化现成初地，也化现成十地，还有八地七地什么的。后面的就是说十地就是初地，初地就是八地，九地就是七地，七地也是八地，第二地就是第三地，第四地就是第五地，第五地第三地就是第六地。哎呀，其实这一切本来都没有，都没有，都是梦幻泡影，说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就是无所有和次。就大概的一个顺的话就是这么就顺一下了。哎呀，其实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楞伽呀，就是语言的问题，去除语言的问题，他说的这些义理不是我们本来就应该知道的义理吗？心量无所有，此住地一切心识所量都没有所有，佛法也无义无可得。所以呢实住地和佛地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的。过去为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这么说，都这么说。心量地第七，心量地第七这个地方我是根据经文的描述就解释了。心量七地，上帝上面讲了七地正了，一切唯心平等无差，但是呢它习气犹存，习气犹存，所以它还有一个心量，有一个心量在，有一个心量在。这个说的有一个心量在是说的是跟第八比起来的，是跟第八比起来的。到了这个，所以它还有个量，有个量的影子啊，有个量的影子。到了第八是彻底无所有了，彻底无所有了，彻底无所有了。这个还有个无所有在。二地名为住，佛地名最盛。但是这两个地还就是这两个地，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只是路过风光。佛地名最盛啊，这个是经解的，经解的。二地名为住，佛地名最盛，佛地名最盛，佛地智慧法尔本来如是最盛圆满。后面有解释佛地。哎呀，稍等啊，呀，敏感词汇，我估计是这个轮儿之类的吧，看看有没有轮儿一类的。周轮，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如来地境界一切本来清净法尔如是如来法身之德啊，这个就是用的是这个如来法报化三身的法报化三身来解释的。前面这个送的是说的是这个自觉智极境，这是说如来法身法尔本来如是，这是说这个。然后呢他呢还有那个智慧报身，智慧报身是什么呀？智慧报身就是说智慧光显耀，犹如火光照亮一切，这个光芒炽盛，但是呢它并不伤大家的眼睛啊，这是这个。还有化身，化身是什么呢？化身就是周轮化三有，化现在化未来，这就是说的是化身之德。就把这个颂就是用这个法报化三身之德从这个地方上来说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说的是佛地住地到佛地呢都是一切无所有，然后说初地到七地的心相，以及八地的心相和佛地的心相之德。就是初地到七地的心相，它还是就是说有一个心量在，彻底的无所有是第八地，但是第八地还有一个无所有在，所以他们都还有上升的空间。佛地才是最殊胜的，佛地才是最殊胜的。后面连佛地也会扫干净，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就是无所有何次，我加四年比较好复制。 然而这些地四分布也是为了就是让大家不要走这个不要走岔路，不要走岔路啊，不要走岔路。比如说前面呢有解释啊，出就是华严经里说过出发心即成正觉啊，出发心即成正觉，这个就是出地就是八地。华严经还说过就是出地是不动，但是呢八地也说不动，你看华严经是这么说的，诸菩萨欢喜地以不动相应故，这是华严经说的。这个九第九地是善慧地，但是第七地呢是成就方便慧，一切皆成满。你看看第九第七地说的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很圆满啊，七亦复为八，就是华严经说的是七住菩提功德满，八地所做皆清净。嗯，这就是到了七地八地，我还能够找一些经典的依据给解释。到了二为什么是三，四为什么是五，三为什么是第六，我已经没办法解释了。离属顿悟，称悟并消，世虚渐除，因此递进啊。所以说啊，这些就是为了除一切心相故，全设皆为地次，皆为次第。心相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没事本来除啊。所以说，就是说连住法的法位也不对，也不对位。就是说，这个临济祖师说过，十地满心犹如克作尔等妙二觉于单这个枷锁汉。这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大家被这个十地啊，被这个等觉妙觉啊，被这些地次梗到这儿了，梗到这儿了。实际上出地就没有地的概念了，但是呢我们这些人着相，佛说个什么我们就着什么。佛说世间就是我们在世间着世间法，我们学佛了就着出世间法，拿我们没辙。嗯，这并不是说那个什么十地菩萨和等妙二觉，它是为了让你去掉它，别在这儿成个坎儿。还有一个呀，就是说关于出地跟实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还说咱们以前说的那个生病的例子啊。你生病了，病好，这个你的这个痊愈的过程，痊愈的过程可能要分十个阶段。哎，吓我一跳。这个痊愈的过程分十个阶段，就是这种的分法啊，这个是医生分的，医生他要写医典，所以他要分十个阶段，他分这十个阶段呢，分的就细致了，分的就全面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他得病都要一个阶段的，每一个都要经历才能够完全的痊愈啊。他的病治好的过程可能蹭一下子就好了，或者是慢慢的恢复，也不至于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他都表现，他有可能是跳着来的，但是他必须要细致的说，你知道吧，就是实地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他再跳他有一个特点，一般初地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八地是一个明显的心相特点，十地是一个明显的心相特点，初地八地十地就是这一块。你看咱们楞伽经里面讲的主要是什么呀，咱们就说入灭现证这一门，他讲的是初地六地七地和八地啊，没有讲出地，讲的是六地七地和八地，然后着重提了八地。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窜一下楞伽，楞伽上对于八地和初地说的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是学究竟义的，所以我们不在第四上研究，你要研究你就知道了，就是初地和八地在楞伽中说的是比较多。这个还是这个，就是说佛地也不住才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次地上才有可能从初地到十地，佛地也不住才可能历经实地出地到实地。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文字描述，也无非是这个描文字组织的不是特别的好，我现在看太匆忙了，还是太匆忙了，如果仔细的再来回润色润色会更好。哎，算了，就这样吧，不改了。这就是说的灭证受地次相续，这个就是说的是小乘跟大乘灭证受的。这个小乘那就是说证得的是有余涅槃偏真涅槃，大乘它的特点呢，第一个是它发心的它是不住的，不就是不住的那个就是那个寂静井寂灭井里面，这是第一个发心是为度众生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就是受那个智慧啊，如来智慧加持，所以说它不会单着于什么定井，单着到在那儿不出来。这是这一个，这大乘涅槃，就是一个是发心不同，一个是他的那个心相不同，他不住，简单来说就是他不住是他的特点，不住是他的特点。这个这里面后面还说了这些第四都是方便，这一门里面说第四都是方便，一直在扫第四的很多很多，扫第四的很多很多。 这个禅师扫就不是这么扫了。禅师说，你就是得了三贤四果又怎么样啊？你就算你十地满心又怎么样？就算是你十地满心，你也还是凡圣里面做，你还是一个俗人，因为你还有一个十地在。你只要有一个十地在，你还是一个俗人，你还是跟没学佛的一样，你根本都不是一个学佛的。禅师说话就这样的，不见道，住行无常，是生灭法。你今天入了十地，明天就可能从十地里头出来。哪有无为这么好啊？无为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直入如来第一超，就超过去了，超过去了。咱不说这些地次了，你看看，所以说古人自古到今这些地次梗在心里头不容易超越的都有。咱们心中心还提地次了，别的那些法门连地都不敢提啊，提地那都了不得的事了，了不得的事了。那连地都不敢提，提的那前面的再往前就是提的是就是说求一个清净相啊，再往前提那就是要广结善缘，什么那个什么了，布施啊什么玩意儿的，就修善法了。再往前就，这一门还要不要总结？其实34门呐、非常非常的好，就是34门的入灭现证。它是通过这个地次相续的这一块呢，每一个地次相续跟你这个声闻缘觉的一个比较，非常非常细致，这一块非常非常细致，也不太好讲。关于这一块的讲法，就是地次这一块的心态的讲法，楞伽经我认为讲的还是开发的比较多的，其他的那些啊说的不是特别的多。六度万恒说的就是什么度，后面实际上这个里面也说的是六度，这个楞伽里面也说的有六度，但是楞伽里面的六度就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我的账号被唐老板关注，不能查看这些 YY 上的东西，一查看就被跳到什么直播间里了，好像是，系统广告哈。对，好的，这个第34门我们不再复习了吧，我们就留一点34门，留一点以后再复习，就不再做一个整体的过。然后我们就是主要是针对涅槃来说一下，以后咱们再详细的学第34门，再详细的学第34门。好的。那么我们把这几门过一遍啊。我们这一次展开是从第13大波涅槃说的。大波涅槃的这个是咋回事呢？就是大会开始挑事儿了，大会说。佛啊，就是波涅槃，就是什么怎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说法，这叫涅槃呢？就是从这个来的。波涅槃者说何等法未为涅槃，就是涅槃的人他是说什么，就是涅槃他是什么法呀，怎么样叫做涅槃呢？就是从这一问提出来的。我最近呢在看楞严，然后我又看楞伽，我觉得特好玩。袁荣你可能没仔细看那个楞严啊，他就是说起来的话，他那个就是那个背景上加的东西特别的多，特别的有感情色彩，可丰富。你比如说安娜一会儿猜，哎，这个是不是啊，那个是不是啊，一会儿又痛哭流涕后悔，然后一会儿又好感激佛，然后一会儿就说，哎呀，我曾经听你说，就是那一段就是在七处真心还是十番显见里面，这个阿难是有问的，可能是在十番显见里面阿难是有问这个佛的，他说你哦，好像是我忘了，应该是十番显见，就是你曾经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说过这个心啊，说过这个问题，好像是就是有过，就是提到过楞伽，提到过那么一嘴儿，就是阿难就是那种，就是他问问题就是那种好像是怎么说呢，又想问又不好问，问得非常的委婉，你知道吧，就看了之后觉得特别的乐。虽然阿难跟大慧他们两个都是菩萨视线哈，我们就是从演戏，我们不从演戏，我们从真真的这种角度，我们不当他们是演戏，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哈，就是我感觉就是大慧问的就是可直可直的，你就说涅槃是啥嘛，佛你说呀，涅槃是啥嘛，你说一下咱的涅槃跟那个外道的涅槃有啥区别啊，就大慧就这么说。阿难呢他问不是的，他问就是符合着问的，你看佛您老人家说是那个什么什么无助啊，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你看这个心是不是像那个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他是符合着问，就是尽量的往佛意上去揣摩着去问的，要符合人家的话，要就是说要附会人那个佛的言语这样去说的。然后佛说完之后又感恩啊，又跪拜啊，然后又说自己多难得呀、啊，然后得到这样的法，然后下面的时候佛一问呢还接着糊涂，所以我一看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两个都是真的不像演戏来说，就大慧问佛啊，我跟你说特别像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阿难问佛那是真糊涂啊，就是这种感觉。 阿难问佛的那种的糊涂劲儿吧，他就是他都不直接问，他有的时候他就是那种，他问的还没有佛答的直接，就是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看着着急。其实大慧问的比阿难问的尖锐的多，嗯，尖锐的多。所以说他俩还是不一样，挺好玩的。两种视线，两种视线，不是跟你说的李静，你现在不要听，你现在老实打坐就行了，别瞎听啊。不是，就是真的真的，你就是你看一下楞伽跟楞严，他问法完全不一样，真的就是那种，你就替阿难那着急啊，就着急。哎呀，这个说的是第十三个，但是阿难的这个呢，阿难的这个就是说他的那个不是我太，你看楞严啊就是这样的，楞严他是有的时候声情并茂，你知道吧，特好玩，他就是说他不是就是空空的对话，他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阿难的感慨呀，阿难一会儿又感恩了呀，一会儿那个佛又问他拿起拳头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拳头，佛又多他，嗯，多阿难怎么怎么样，嗯，十番显现那一块也有，为啥看着阿难着急啊，就是看着阿难着急，你这一问我还把我给问住了，就是看着他觉得可着急。楞严像剧本，对，楞严可形象，对，阿难说话，他不是他这个绕主要是针对他的疑问的，他要没有那个疑问的时候他不绕，但是他那个疑问他说的时候他是偏带着说的，他那个疑问他不直接说，有时候，对，就这一点特好玩，就这一点特好玩，阿难一点都不着急，阿难一点都不着急，阿难是觉得佛说的可圣。佛说的可圣可圣的，他只要听就行了，因为佛说的就是很殊胜，他只要好好的学习这个殊胜就行了，但是他是用一个实心去学的，他就是揣度，他不是过于揣度，他就是在揣度，就这一点揣度，就这一点，我们还是别离开经文说了，咱回到经文上，刚才说啥来着，这个第十三门啊，十三门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就大慧问他什么是涅槃呢，佛就说，就是说涅槃呢就是你的习气全部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是说的你见到的东西，你的意识转变了，而且呢一根也转变了，而且呢就是这个如来藏也转变了，藏识也转变了，就是整个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像是180度的转弯，你整个的人格人就变了，就不是你的人了，嗯，就是这个见地习气都转变，就是见是你比较明显的，习气是微细的，这两个全都转变了，这就叫做涅槃。这个涅槃的本质是什么呀？本质就是说的是，这一切诸佛的涅槃就是正道本是本，就是它的本质上是空的，本质上是空的，这个自性空智境界，自性空智境界。然后后面呢，它有阐述啊，就是说的这个自性空智境界是什么呢？不是断，不是长，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为什么不是长呢？人家都说呢，常乐我净嘛，常乐我净，涅槃应该是常乐我净啊，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妄想，就是没有任何的妄想存在，所以它不是常。常就是常有一个东西嘛，它现在没有个东西，所以它不是常。为什么不是断呢？过去现在得自觉，就是说他能够因为这个能够起他的智慧，能够起这个智慧妙用，就是能够起这个觉悟之用，一切去来现在就是你看这个妙用，而且呢这个妙用是什么呢？不光是我，还有过去的，还有现在的，还有未来的，就一切的诸佛都能够是一样的，他能够示现出来这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种的自觉，我们能够比较知道这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得的是这样的自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不能说它是没有，如果没有你就不能衡量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都能得到，对吧？你没有个东西你怎么能够衡量呢？它还是不能说它没有，不能说它没有，所以它不是断，不是说它断，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它证的这个佛果，它是实证的佛果，你不能说它没证，这是这一个。然后是说的是涅槃是不坏不死，类似于不生不死吧，类似于不生不死，坏就是变异，死就是灭，断灭，如果他死了就应该生，但实际上他是不生的， 如果是坏，如果是变异，它就是有相的，但是它不是堕这个有相的啊，它是修行者之所归依，修行者之所归依，它不是舍也不是得。我们现在总想得一个东西，我们不说涅槃，我们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我们总是说得一个佛果，得一个佛果，它不是一个得来的，也不是你能舍得掉的，不是断灭的什么都没有的，也不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东西，不是非一意非种种意，不是一个意思也不是种种的意思，这就是涅槃，就是它，你别把它当意思理解，啥时候你能这样就好了，太能打妄想了。哎呀，这个我们跟李静说话老是用太能打妄想这句话，他听着不太习惯，他听着他最近好像是，那咋说你呢，我又不小心就这么说了，你就是反正你先老实的修百座，这是调整发心，调整发心，心智成熟，可能这些妄想会减轻。李静他就是不服气，他说他一说话，我们怎么老师都说他，你再打妄想，你别说了。他没做多少座，他是那个啥，你这个良宵却是李光明吗？见人问多少座，你可以说一下你的座数，你再问他。心智不成熟，对啊，心智不成熟就是说的。不稳定啊，不稳定，心智不稳定，百座它能够让你能够起到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稳定，不至于做那个大起大落的事儿，大悲大喜的事儿，过格的事儿，所以说你就是百座之后容易坚持，接着坚持，百座你坚持完了，心力剩下来的就容易坚持，坚持容易坚持的几率大一些。这是说的是13，咱接着往下贴。稍等啊，有敏感字打不上去。复思大会，这是说的是就是这个13门大波涅槃，13门后面又批评了声闻缘觉，声闻缘觉的他们的呢，就是说他们不习进警戒，就是说他们就是总是在分别，然后呢认为警戒是污染的，他就不跟警戒就是不就是不不不不不那个什么，就是说的他们要跟警戒脱离开，不能跟警戒在一块儿，就是来回的就是遇警戒，他就要脱离开这个警戒，脱离开这个警戒他也不起念头了，他认为这样，他认为他就达到了涅槃，这不对，他们为什么这样呢？下面就是批评他们声闻缘觉的13门的后面说的是两种神力，我们两种神力没有展得太开，我们接着往后说涅槃了，所以后面呢我们先越过去，这是第13门啊，13门的这个涅槃就是说的是这个涅槃，非断非常，涅槃就是自性空是境界，涅槃非断非常，非舍非得，非依依非种种意，是修行者之所归依，离坏离死，所以他能了生死啊，他能了生死啊。第13门里面就是正显，我们说的是去妄显真，他正显这个真实意的时候，就是说的是他是这么诠释的。那么这是第13门，我们又从第13门往后引了。第30门涅槃差别，30门的涅槃差别就是这个地方啊，大会问的是说的是问了这样一句啊，您老说涅槃，那么什么法是涅槃呢？就是说那个外道他都起了一些什么妄想啊，就是外道他是怎么认为是涅槃呢？你是说的是什么涅槃？外道他认为什么是涅槃呢？佛就说了，好，这个外道啊，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这个见法无常什么什么的，助因界生与彼做涅槃想。后面就说了，你看其实这个外道的这个跟那个就是说那个声闻缘觉其实都有那个什么都有相同之处，就是他想要做一个灭的警戒，一切的都灭尽，不生妄想，他认为就是涅槃。当然了，还有这其中要是分的话，可以分得非常的细致。声闻缘觉是不是小乘？我不清楚，梁师兄啊，你是修心密的吗？声闻缘觉是小乘啊，是小乘的。你不清楚吗？是声闻缘觉是小乘。当然在我们心中心来说是小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楞伽经里面实际上是破斥声闻缘觉，破斥的是比较多。佛对声闻缘觉有一定的鼓励，就是这么鼓励的。他喝醉了酒他早晚会醒，但是呢他喝醉酒是不对的，就是在这一块是有破斥的。 楞伽破斥的比较多。楞严也有破斥，楞严就是很典型的五十音魔啊，最后的那个十种，就是十种十音，十种十音最后两种，一个声闻缘，一个缘觉。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这外道的涅槃，外道的涅槃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从一个地方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认为就是解脱了，就是解脱了。或者他认为的话，你就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就像是风，刚才刮了一阵大风，现在都没了，这就叫做你解脱等等。这说了很多很多种三十涅槃差别，说了很多很多种外道的涅槃，我们把它略过去，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值得借鉴的。说了好多以后，好像是二十多种啊，还是多少种啊？反正是三十多种啊，还是多少种？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弃，如是一切悉堕两边做涅槃相，就是外道他的涅槃的特点就是堕两边，堕两边啊，这是这一个。然后后面说了，我说的涅槃是什么呢？我说的涅槃在后面第三行啊，我说的涅槃就是说知道这些啊，分别啊什么的都没在自心，都没在心外，都没在心外。他也不着外景，不着外景，他也不会就是在那儿分别思维，离于四句，就是是啊非啊这些的，既是既不是，既不是是又不是不是什么的，他离开这些，他是如实的，他是见了实相，他是见了实相，他不堕两边，他就是说不堕能所，没有取没有舍，不取不舍，没有度量，没有度量。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涅槃。涅槃呢就是能够证二种无我，远离就是两种烦恼，就是说的是这个烦恼应该是指的是就是根本烦恼和随烦恼，尽除二障，二障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永离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然后呢上上升进直到如来地，离心一意识，你看后面说的是上上地如来地如隐幻等诸身三昧离心一意识，这是涅槃，这是涅槃。如幻等诸身三昧就是说一切都是梦幻泡影，乃至于就是按圆觉经说的修正佛法，那是以幻修幻，以幻修幻。这是说的是离心意识，说明涅槃大会。汝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当即远离一切外道，住涅槃见。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那些都很可取啊，都很可取。简单来说就是离心意识说明涅槃，这个还是第三十门里面说这个涅槃差别，外道的涅槃和咱们的这个涅槃说的有什么不同啊？说的有什么不同？这个是说到这儿了。然后呢，我们还就着这个说到了第三十一个如来觉性，就如来觉啊觉，他觉得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大辉问这个如来觉性，他觉得这个本质是什么呀？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叫做如来正等正觉啊？他到底是能觉还是所觉啊？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是什么呀？就是说怎么应该怎么说呢？在这里面的最后是这么说的，有一段就是说到这个如来和因界入非异非不异，如来和解脱还是非异非不异，如来和因界，如来和世间的这种相是非异的非不异的，如来和出世间相也是非异非不异的。如果说如来和出世间的相是不一样的，就是和解脱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来就应该用世间的这个色相来成。如果如来是就是佛果啊，这个能够证得自觉圣智是用一个世间的色相成的话，那么他肯定会败坏。你看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哎呀，你学了佛你就应该身体好，你学了佛你就应该诸事如意，学了佛你就应该面色红润，你学了佛你就应该就是说话柔和，哎呀等等等等，这些的都是以世间相啊，以世间相来论佛法的太多太多太多了，不是吗？你就学了佛走路就应该这个样子，坐就应该那个样子，哎呀，就是说的是这种的，就该脾气好，脾气好，对对对，心中心的是容易卡在脾气好上，没学心中心的就是，哎呀，你最近修得很好啊，为啥呢？气色红润，就是面带慈悲，就是这样子的。他不知道那十大邪教的那魔头都是气色红润，面带慈悲，那相可有那种摄受力了，不是这种的，不能看这种相，不是以色相成。那么如果是说如来跟那个解脱跟这个解脱啊是不一样的话，就是说是也是这个 如来跟那个解脱啊，要是不一样的话，就应该色相同。假如说如来跟解脱是一样的，就不会那个各有各的相了呀。嗯，我们现在见的，你看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这个毗卢遮那佛又是那样，阿弥陀佛又是这样，药师如来又是这样，相继如来又是那样，我们都会整懵了，这佛怎么能各不一样呢？对吧？各不一样呢。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如来跟这个解脱它是非异非不异的，跟这个也就是说如来跟这个出世间法是非异非不异的。这个地方上也说明了什么叫做涅槃呢？涅槃不应该从色相上起一个标准，但是涅槃也不坏各种的色相，阿弥陀佛啊，这个相继如来啊，药师琉璃啊，它都是各有各的。我们一般的学佛的还打，我记得刚开始学佛的，我们那深圳的那个大师兄、二师兄，就是一个要去东方琉璃世界找药师如来，一个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找阿弥陀佛如来。后来我就说，你们两个各奔东西，就我哪也不去，你们两个都去吧，可有意思了。我们那边就说他还打得厉害呢，一个往东去，一个往西去。就是说这个它不坏这个相，不坏这个相，但是你要着这个相，那你就看起来矛盾死了，矛盾死你了。观相淡薄，说的是啥不知道。这如来觉性后面又说了这个智极耳厌非异非不异的，这些就是又说了，就是说的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些也一样，都是非异非不异的，应该离一切量，都是非一非异非聚非不聚，所以应该离一切这个度量，别再度量它了，离一切度量，你都不度量了，我还说什么呀？我这个说什么是为了破咱的度量呢？你没度量，我就不说什么了，不说什么了，这就是无生，无不生就谈不上灭，谈不上灭，就不生则不灭，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寂灭，寂灭就是自性涅槃，自性涅槃的意思就是本来涅槃，本来涅槃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本来就是这样的，或者说我通过了什么才造成了这样，就是无因无果，无因无果它不存在攀缘，就是你攀缘不上的东西。你看看那个楞严经里面就讲的，我们这个真心是任何的东西攀不上的，就是它的缘是攀不上这个缘的，这个就是真心，这个就是真心，这个所以说无事无因就没有这个攀缘，没有这个攀缘就是什么东西都跟它不相干，不相干的这个就是真实，这个真实就是出离一切虚伪的，出离一切虚伪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者离一切根量，这个也是说实际上就是大波涅槃离一切根量。这是说的是第31门如来觉性。 Ctrl 加 C 吧，要不然贴不上去。第34门入灭现证，入灭现证就是说大慧菩萨是问的是，那你说了这个外道的区别，你现在说说声闻啊、缘觉啊、菩萨啊，他们的这个灭证受，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就是证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涅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因为菩萨你不能说菩萨证涅槃，你说菩萨证涅槃菩萨跟你急，所以他换了个词叫灭证受，灭证受就是灭了，然后他又入的是一个正受，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声闻缘觉的这个灭证受跟菩萨的灭证受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方也有详细的说。你比如声闻缘觉他认为真的是灭了，真的有一个灭，他认为这是正受，菩萨不是的，菩萨就是我才不要那个灭呢，我也不要这个灭，我也不要这个正受，菩萨是这样子的。这个里面有具体的说，这是说的是说的是他们的次第相续，次第相续。佛无因果，佛无持犯，听说过没有啊？佛无因果，听说过没有？无因无果，佛无因无果。我要是跟你说一个什么东西啊，都落因果里了。杨子涵，这个地方是绝思量的，超越的是绝代的，没什么说的。我现在说这些都是泼脏水呢，都是在泼脏水啊，你还让说呢？能明白不能啊？怎么办？谁能给他说？这里面有没有能说的？给他说一下。记得了，不记得了。周鹏，你跟他说说，你看看你能不能说，有没有？大概你知道，想不到，都不在你的想里，不在你的想里。我也不记得了。我们接着看入灭现证的，我们接着看这个入灭现证的这一块。谁能给杨子涵说说什么是无因无果？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会讲理的呀，讲就为难了。无因就是无果，这么说吧，谁在因果？蔡小鹏不在，完了，蔡小鹏不在 这么说吧，谁在因果呢？啊，就这个地方，你找出来是谁呀？哎，陈仲权也能讲，也讲，无因无果就是有因有果。你，他问你这个无因无果跟有因有果的区别，你就给他，你怎么给他解释啊？这个地方反正很为难。钱伟在，钱伟行不行啊？看看，钱伟、陈仲权、周鹏。陈仲权就拿你以前的那种说理的那种的跟他说，可能差不多。你们先说这个事儿，你就这么说吧。要见杨子涵这句话，你问问他，就是有因有果是怎么回事啊？你问问他，有因有果，他都就是说一下那个理解，我们再说说无因无果就比较好说了。你也好像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假，你知道吗？你呀、啊，在关键的时候还是含含糊糊，你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继续用功。你也好像觉得就这个东西就糟糕透了，糟糕透了，很假。他还说明他又不太假，和很假是跟什么比？是很假，就是这一类的。在因果内就是轮回，不在因果内都受报应，你选择吧。哎，这个话说的有意思。梦里的是因果，对，梦里头有因有果，现在梦醒了，嗯。这可以这么说，现在梦醒了，梦里头的那个因果的什么，你也受了，那你也造了那个因了，你也受了那个果了。有的是好因得了好果，有的是坏因得的是坏果。现在你梦醒了，我无因果，我有什么？他杨师兄是基本教理不知道，他跟周鹏不一样，周鹏是基本教理知道的太多，杨师兄他不知道基本教理，所以我不知道，他不是怼的。他的那个基本教理不多，看的那个曾师兄的曾老师的东西太多了，你把那个曾老师的东西在佛法里面扔一扔，但是你那个曾老师的东西如果对世间法有用，你说说也行。哎，对对对对，种瓜得瓜，这是因果。哎，现在说的就是你在梦里头种瓜得瓜，现在你醒了，就是说的是无因无果，说的就是这个事儿，知道了吧？杨子涵，道业流转就是无因无果，你们这是说给自己的。他就是杨师兄，他是基本教理，他基本教理。他的曾老师是谁？种啥呀？种你呀、啊，种杨子涵呢、啊，正在种呢。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缘觉涅槃，这个入灭现证里面后来说到了八地菩萨声闻缘觉涅槃。声闻缘觉的那个入灭现证跟六地七地有的一比，声闻缘觉最高层次的就是涅槃，也就是阿罗汉果的这个涅槃，它可以跟第八地的这个不动相比。然后呢，后面就说了这个比是怎么个比法呢？就是说的那个菩萨，他就是他因为有智慧，有这个金刚智慧的这个力量的加持，所以说他就是不会住到这个涅槃的境界里面，他不稀罕这个涅槃。如果他要是住了涅槃境界了，那就是一切的众生他都没有门了，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来了，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佛法就没办法在以后成就了，就断了。这是这一个。然后呢，这个声闻缘觉就不是了，他就是住在这个三昧门里了，他住在这个三昧上了，他以为这个是涅槃。这是这一段，后面还有一段，后面说了一个地次相续，我们就不说那个地次相续了，把地次相续越过去。后面又说了声闻缘觉第八地菩萨灭三昧门乐，乐所罪，就说的是声闻缘觉，他就是说就是最高最高的那个涅槃，他跟那个八地菩萨相比，他有不动的那个力量，他那个很定很定那个力量。但是呢，声闻缘觉的这个最高的就是这个涅槃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的特点是堕人无我法无我，它就是堕法执呢，还有妄想，它并不是真正的涅槃。而菩萨是怎么样啊？菩萨是就是说的见灭三昧，他有正见，他不存在这个有三昧门乐。他不会受这个影响，不会受这个影响。他发心广大，所以说呢，他压根儿也不想着就是我自己找一个涅槃的地儿，你们谁也别理我，谁也别理我，不搭理的那种。他不会的，就是说不妄想涅槃，不妄想涅槃想，就是不说哎呀我这就是证得佛果了，他根本就不要这个，根本就不要这个。他知道什么呀？知道这个取舍，这都是妄想，取舍都是妄想，他不堕这些妄想，一切妄想不生，所以呢，他生如来自觉生的自觉地，所以呢，他随智慧生如来自觉地啊、嗯，不生妄想，这正是中了佛法的因。然后呢，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就生如来自觉地了。 就是说的是第四地上的菩萨，地上的菩萨他知道这一切，他就不生这个妄想，不生这个妄想正好是佛因，并不是断灭啊，并不是断灭。他说的这个妄想就是分别思维，着相遍计所执吧，简单来说就是遍计所执。夫人在梦里头方便渡水，还没渡过去呢，醒了之后的就在想着，哎，我刚才那是正啊是邪啊，那么是正是邪都是梦里事，现在醒了说什么正啊说什么邪啊，这就是菩萨涅槃。菩萨涅槃它并不坏一切的方便，不是断灭的，哎呀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不是的，这一切都可以是方便，成为它的方便，乘着这些方便它好跟众生啊，它能够有就是打交道的地方啊，就是说它不坏这些方便，但是呢它的心地上并不执着这些，并没有粘着这些，所以说它的心地上不受沾染，就是犹如莲华，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它是这样的，这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第一义呢，第一义实际上没有这些次第了，前面说的是八地的和声闻缘觉的区别，然后后面说第一义啊也没有这些地八地以上的这些相续次第，说没有就是没有妄想，也没有就是能够灭掉这个妄想的方法，无所有妄想即灭法，也没有妄想，也没有更没有一个灭掉妄想的这样一个方法。我说一地灭到什么样，二地灭到什么样，三地灭到什么样，十地灭到什么样，不存在这个，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这就是扫干净了。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你看大家再看八地菩萨跟声闻缘觉他的涅槃有什么不同？八地菩萨不做涅槃想，而且他不坏方便，他不坏方便，他是这样的。但是他也是离开心意意识妄想的，这是就是这个是。十三大波涅槃然后展开的，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然后呢我又拉了一些从我们这个楞伽经里面相关的这个关于涅槃的一些摘抄，又摘抄了一遍。但是呢我一定要说一句，声明一句，我这个摘抄啊就是说的是只是说大家顺便学习，千万应该以原经文为准。因为你要知道，咱们说名相经常是这么说，就是你看名相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结合上下文来看。但是呢因为咱们楞伽它的上下文比较分明，有的时候大会问完了这个问题的蹭一下就跳到别的问题上了，所以我们方便摘抄，所以才摘抄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关于涅槃的一些描述，就是尽量完整的摘抄，结合上下文完整的摘抄。我摘抄出来有这些地方，大约有一门两门三门四门五门六门七门，大约有七门啊，一共四十门里面有七门就是阐述了一下，略微阐述了一下这个涅槃，也有的是详细的阐述的，也有略微阐述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108应，前面说了知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说了一切之后，后面说了都给他扫完之后，后面说了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事而悉俱离，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是名为不取。就说没有涅槃，没有一个涅槃这回事，也不存在一个这个涅槃的佛，也不存在佛他涅槃了。就是这就是说你不要再且考虑这个有一个你要觉悟一个什么东西，你有一个能觉，有一个所觉，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这两个都离开了，这就是牟尼寂静观，这是真正的寂静，这个是真正的寂静。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就远离了这些妄想了，远离了这些妄想了，远离了这些生住异灭了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在108应里面说的，这个地方说的比较直接。我记得袁师兄有就是说的，说过这个，就是一切没涅槃，没有涅槃佛，没有佛涅槃啊，远离觉所觉。有啊，没有啊，两个东西全离开了，离开了这种边界，这是第108应说的涅槃。我们再往下看。在第五门常不思议里面说到一禅题的时候，后面说了这样的一个话。上去就看我这个，你如果嫌看经看不明白，你就看我说的就行，我大概给阐述一下。说到一禅题的时候说到了，就是说一禅题啊，这个地方啊也是分两种的，一种一禅题就是舍一切善根的，舍一切善根的，还有一种一禅题呢，它是就是以前的发愿的，以前发愿的舍一切善根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棒 傍这个如来藏的，傍这个佛说的哈，就是这个就是说这种的，就是他证不了佛果啊，这种是一禅题。还有一种一禅题，它是菩萨的。菩萨的呢，他是什么呀？他是本来方便的，就是就这么说吧。地藏王菩萨他说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地狱都空了，众生成佛以后我再成佛。哎，就是说我就不成佛，我等到大家都成佛了我再成佛。就是就这个，这就是说的是，不是他我就是什么，他是一切众生不是他不成佛，而是等到一切众生他再成佛，就是非不波涅槃，一切众生而波涅槃。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他那个大慧菩萨，就是他为什么不成佛啊，不成佛呀、啊？然后佛就告诉他了：菩萨一禅提者，知一切善法本来波涅槃矣，毕竟不波涅槃，而非舍一切善根一禅提也。他呀，之所以说他不成佛，他知道本来成就，说什么成就不成就啊？所以他偏偏说一个不成就。是一切善法本来波涅槃矣，所以他就我就不入涅槃，我就不入涅槃。我想到了我们禅师说的，你给我开示开示什么是佛法吧，我就不开示，我就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你听到了没有啊？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我就是不告诉你啊，我就是不告诉你什么是佛法，我就是不告诉你如来是第一，你打死我也不告诉你。这不都正在告诉吗？就是这个菩萨也是这样的，我就不波涅槃，我就不波涅槃，这正是涅槃呢、啊、因为这是本来涅槃的，就是菩萨一禅体。但是他给众生显示的像就是，你看，哎呀，这个多那个呀，多个高贵呀，他就是不证佛果，等着我们证了再证。你看看，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有一段对于涅槃的阐述啊，一切善法本来波涅槃矣，毕竟不波涅槃。这是第五个，常不思议，就是一切善法本来波涅槃矣。再总结一下啊，他让我一说偏了，就回到这个经文上。我认为这个关键呢，就是说到菩萨一禅提这个地方，说到知一切善法本来波涅槃矣，毕竟不波涅槃。其实这正是菩萨涅槃，但是对于那个迷的众生来说，他认为这个菩萨毕竟不波涅槃。实际上这正是菩萨的涅槃境界。这是第五门。第八，如来藏性。第八，如来藏性，就是关于如来藏这一块，总有人觉得玄妙。这个佛法对于如来藏打得很多，打得很多。这个第八门里面，佛就说了：“我说如来藏跟外道说的那个神我啊，那个光辉的闪耀的那个我啊，不一样的。这个如来藏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也不说如来藏，有的时候说空，说无愿，说无相，说如实际，说法性，说法身，说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以说这个里面呢，这里面的词儿啊，你就注意看这个如来藏这个地方上有涅槃，这个涅槃跟本来涅槃它还是说的是如来藏，也就是涅槃就是指的什么，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就是佛的涅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涅槃还有什么，还可以用空来说，还可以用无相无愿，这些东西都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当然也可以用如来藏来说涅槃。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应该有一个详细的指示吧。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详细的说法，就是说的是我们在这里就是给后面应该是说，就是这前面应该说过，他为什么要对如来藏，他不说空，他说一个如来藏。如来藏跟空啊可是非常非常的相反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一般人会觉得如来藏，那就是说，哎呀，这个很殊胜，很殊胜啊，应该是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妙友。他为什么说如来藏而不说空？这个后面佛有说，他说你跟他说空啊，说无我呀，没有一个我，他受不了啊，他害怕呀，害怕的要死。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为了让他不惊不怖，我就换个词儿，我就说如来藏了。这个第八门里有这么说，就是我们又摊开了说了，说的空和如来藏的关系。那么就是说的涅槃既是指空，又是指如来藏，如来宝藏。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都是说的是涅槃。这是第八门。然后第十三门的就是这个咱们讲的大波涅槃，就是说了什么是涅槃呢，就说了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是境界。当然了，后面还有非断非常非舍非得什么什么的，我们就不再那个了。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六门说了外道有四种涅槃。这个地方说的这个涅槃呢，就是比较概括的。后面又说了三十门里面又说了几种的这个涅槃，这是前面的外道四种涅槃。最后一句说的大慧我所说者妄想时灭名为涅槃。 然后就是第三十门涅槃差别，说了好多外道的涅槃之后的话，说的这个涅槃离什么什么设所设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见所成，舍弃彼矣，什么什么什么的，离心意一时说明涅槃。这是第三十门，这是第三十门涅槃差别。后面呢就是那些了，后面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些了。三十四门，这是第三十四门的入灭现证的。这个菩萨呢，他的入灭现证的就是他不妄想涅槃，他不妄想涅槃，不做就是我已经证得佛果，他离开这些，他根本就不这个想。就是什么涅槃呢，不涅槃呢，就像是梦啊、梦醒了就不存在度和没有度。方便不坏，离心意识得无生法忍于第一无次第相续说，无所有涅槃者，无所有妄想即灭法。啊，此时菩萨涅，菩萨涅槃方便不坏，离妄想时灭，但是方便不坏，心意时灭，但是方便不坏，方便不坏。这就是说，说的这些会不会内容太多了？这些就是我串的，就是《楞伽经》里面对于涅槃，他的说的，没有一个涅槃，没有一个涅槃，但是绝不是断灭，绝不是断灭，它超越了一切的相，离一切的根量。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菩萨一禅提，他这个他其实他这个就是一切法本来涅槃，还有如来藏说的也是涅槃，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还有说的是就是自性空是境界，这就是涅槃，妄想时灭就是涅槃，菩萨涅槃，菩萨涅槃就离开两边的边界，离开心意意识妄想，他不就是堕到那个三昧的乐受里面不出来，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离开心意心意意识也不断灭，大约就这么多。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不要就修学上的答疑答疑，还是我们就着第十四门接着往下说。
剩下的时间答疑吧，我们不进行新内容了，第十四门留给下周二开始。我们可以就这个楞伽经的学习内容和平常修行上的问题给师兄们一个答疑的时间吧，对吧？
咱们对照的过程中，你不要把涅槃想得很高很高。哎呀，我们求个涅槃，你就简单的说吧。我们认为什么是佛果，这就行了。这不是就跟我们贴我们的地气了吗？我们不是为了要证佛果吗？什么叫做佛果啊？咱就这么来说，你就怼，就是能够去掉我们很多不好的知见、不对的知见。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拿不准的地方，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都可以在这儿说说聊聊。还有平时啊这些什么的，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这个堂主的班主的这个要求的说法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说一些其他的修行上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大家自由的说一说都可以，我们等一等看看。关于这些经文的什么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也可以说说呀。我们啊一般的认为，你比如说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他认为的就是我不起念头，你就像我们不起念头这就是妄想识灭，声闻缘觉是这么认为的，声闻缘觉认为不起念头这就是妄想识灭。你比如说我们打坐，哎呀老师啊，我这一坐怎么妄想这么多啊，不对啊，我这个我妄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了，这不对啊，这座打得不好，他就是他认为就是没有念头了，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好的一座，就这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这就叫做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认为这就叫做妄想识灭。实际上妄想识灭啊，你看看我们说的绝对不是说的是意识啊，我们说的念头那还是意识，这个意识后面还有一根，一根后面还有一个第八识啊，还有一个第八识啊，说的是你的第一根和第八识完全转变，妄想识灭就这么说吧，转八识成四智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存在八识了。你起意识啊，起那些念头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修行啊，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呀，并不是把那个念头灭掉，而是要追逐那个念头后面的那个一根，一根后面的那个谁承载着这个一根，承载一根之体，那是第八识，把这个东西给它搞翻它，是这个叫做妄想识灭。妄想识灭你只有正智，你知道吗？正智如如听说过没有？正智如如听说过没有？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正智如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把这个八识给它搞翻，把它这就是正智了，这就是正智，或者说的是转八识成四智，是对郑景贤说的，后面的大家都有讨论。看看啊，这 蹦出来一个广告，大手印想呸就能截断妄想，你做不到，你啊力量太小了，力量太小了，力量太小了，就是跟你的就是两种情况有关系，两种情况有关系。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下坐的时候啊要多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上坐的时候啊就是老实的念咒，发现其他的就回到咒语上。还有下坐的一个思维习惯问题，陈师兄，思维习惯问题就是不解释的，不去思维分别，就是多这样用功，上坐下坐多这样的。其实这种用功啊很轻松，很轻松，是最轻松的事儿，最轻松的事儿。你总是思维辨别是好是坏不好，就是不去想它，不去想它，就这样再加上上坐用功，那么就是说呸就能截断妄想，很容易的。我告诉你啊，呸就能截断妄想只是刚开始，就是说你用功啊用到了有一段非常非常殊胜，这个时候一呸绝对能截断妄想。呸截断妄想是特别特别适合心中心的人的，心中心的人在用功用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没到，大约是两三百座，那个时候就是无往不胜，一声呸能截断妄想太容易了，就应该很容易的。所以说心中心跟呸很相应，呸断停它就是能截断。还有一个你啊，你这个这个地方有一个诀窍，是啥诀窍呢？呸就能截断妄想，你做不到你呸，你怎么不呸你这个做不到呢？你只管呸就是了，你还留一个尾巴，你做不到，你做到一个什么呀？你是想灭掉它，你是想灭掉妄想，不是让你灭掉妄想，你呸，你别随着这个妄想跑，不是让你灭掉它，你注意看这个细节问题。你还是犯跟郑景贤上面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他问的啊，不是说郑景贤犯的，就是小乘的这个，你就是想着就是灭掉他，不是灭掉他，你别跟着他跑，你不应该看效果，效果啊，就是说看效果就是总想让这个妄想不再生，这就是灭了，这就是压石头了，你别这么想，你不是这么想的，你只要一直别理他就行了，你就只管呸，你应该呸，你这个做不到，知道没有？呸，这个做不到。这个做不到成了你一个大妄想啊，那个前面的妄想没断还生出来一个大妄想，哎呀我这个妄想为什么没断呢？还不呸，你只管呸。对对对对对对，只管呸。郑锦贤，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先呸一下自己，呸一下自己还要说，那就再说，你就是你好像是在百座之内，百座之内的话反正是你就是少想少思维。咱们既然学佛了，咱就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用功，规规矩矩的按照用功，心思啊就是说在佛法上就是好好老老实实的用功，按照祖师的言教，就是坐下的这个观照，就是坐下的观照，别着相，别去着那些相，多提醒自己坐上就保证打坐，就这样，其实特简单，被别的东西就是说转走了心智，转得特别特别远，转到了就是那种特别幻想什么东西的，在世间上怎么怎么样，就是对那个东西拉了你很多很多心思的，就那种人比较难办。学心中心的就两种人难办，一种就是发心不正的，这种人他自己不知道发心不正，但是他就是世间上有什么事儿，他很幻想能够成就，一边打着心中心一边一门心思的要成就一个世间上的什么东西，成就的而且不是坏事，你比如说中医治病，你比如说是要把工作做好，他类似这样的，他还一门心思的就是在那儿，那你修千座你确实效果不好，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就是那种思维妄想分别很坚固的这一种人，他修千座很艰难，会有用，但是说你说他转身转得很彻也很难。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我看那个楞严的那个整理群里面那个叫啥朱什么民呢，那就是这种特点。那楞严整的我看着都快哭了，你不是光看楞严经，你跟他说的当然要学习古大德的这些解释是可以的，那学的那么细，那个这个原因啊，这个手培啊，这个除了那个谁的焦光的还要看，这些都看，那看死了，那不得人家写了一辈子写的那么厚的你都看，你说不就是学楞严就变成了看经解了，讨论经解了，讨论这个经解对还是那个经解不对，那你啥时候能看到原文呢？这花了多少心思在这分别妄想上呢？就是说你可以学习千座后，你可以千座内还是应该就是走的是悟门路线，他没有这样走， 没有这样走，就是特别的爱。有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上堕到这儿了，因为我也就在深圳见过，我都怀疑他手印是不是不对。学了新中心，修了新中心，那个改变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啊？看什么书都觉得特别的好懂，以前看啥都看不懂，现在看啥都特别的懂。看着可乐，专挑那难懂的懂，以至于什么，他认为中医难懂，他就去看中医；他认为易经难懂，他就看易经。千座后，你要非想看千座后，千座内就乐在这个懂上了，就是天天的就翻这些没完，这都影响，都影响心性。都说学佛很好，越修越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学佛很好，没什么好讲，平常心是道啊，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我们有的人他们不是参加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班吗？菩提道次第广论班就是要求要有心得分享，大家坐在一块儿分享心得。我们师兄就直接说，我分享不了，我分享不出来，我没啥心得好说，就是这样退出来的。就是你自己讲，你就是讲啊，你知道为什么讲吧？为什么讲？是因为你心里头还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才觉得好讲。那个书圣劲儿过去了，现在是平常心了，没必要。但是人家有问题了，你不见得答不出来，人家问你了，你还是能答。你不给人家讲了，但是人家要是问到你了，你还是能答，这不就行了吗？人家问到你了，你还是能答，这就可以。佛法无非是这样的，它就是应病于药的，它不是在那儿就是站在街上卖药的，它是应病于药的。有病来的时候你再给药，就是这样的。平时没有病来的时候，没有人找你有病的时候，那是什么样啊？那就是平常心是道，那就是平常心，说个是道都嫌费事儿，耽误了。那你还多了一个，你还讲了一个没啥好讲的，你讲了两遍没啥好讲的，你厉害呀，你讲的不错嘛。中医没啥好讲的，这是你第一讲。第二个，所有的东西都没啥好讲的，你讲了两点，虽然没啥好讲的，也不妨碍用，也不妨碍用。啥怼来了？哎呀，这不算是找怼吧，这就是说的是对就是微细的，很微细的这些懒，不爱动脑子，应该自己明白的，不要个明白。你爱动脑子是个啥样也不知道，你这个懒我看也没那个什么呀，我看也没耽误什么呀，没耽误打坐，没耽误你活着。第一你活下来了，第二你还在打坐，我没看出来你哪儿懒呢。能活下来也是不容易的，能活下来要吃饭，吃饭你就要挣钱，哎呀太复杂了。你能活，第一你能活，第二你还能打坐，我没看出来你懒，他就是这么问一嘴而已。他就是时不时的要这么问一句，正常。他都可勤快呢，勤快到会想自己懒不懒。真懒的人哪懒得想，他懒得想这些东西，哪有空想自己懒不懒呢？你够勤快了，太勤快了啊，太勤快了，不对，应该懒一点，不应该勤快到想自己是不是懒呢、啊、是不是爱动脑子啊，太勤快了。淡泊批评你，你看看多勤快，还要找点事儿。你看看你勤快的，你勤快什么呀？你勤快，你我也没看着你勤快。睡一天，第二天又醒了，勤快啥呀？有啥勤快呀？结棒了，找点事儿也没事儿。对，几个吧，勤快着懒，懒着勤快，就来回倒饬吧。这几个，勤快跟懒相去多远？相去多少啊？不来不去哟，这来了一个不来不去，懒和勤快是好朋友，对。没事没事，大家这是没事没事没事，混混时间，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事了要不然就结束呗，我看也没事。看看陈仲权啊这些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保护这个懒，懒得保护。今夏第一次连续四个月，是夏天热，夏天坐四个小时，那就是说你做好出大汗的准备，就是开着空调可能还是出大汗。夏天热是这样的。 在南方啊，在南方啊，一到秋天就开始乐了。以前的时候修心中心呢、啊，一到秋冬季节可适合坐呢，也不算太冷。哎呀，那个时候啊，一上可以上4个小时，坐着可舒服，觉得。嗯，我行啊，你就是你能够做完就行了。你前面加这个加坐狂魔，我知道你的，行了行了，没事没事啊，没关系。你打不动了，你说话也能说，你打不动了，你也没有断。行了，你就这么撕扯着打完它。所以说啊，就是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跟初学的人说了。你现在没打完，你打完了你就知道了。就初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心不安，烦恼重，那个时候啊，就是你要劝着他不加坐都不行，劝着他不加坐，他非要加，非要加。到后头的时候就容易这样，后头的时候也没啥烦恼了，也就是说加坐加过去的那个劲儿，就是觉得也就过去了，觉得累得慌，就不加了，就那么扯着就那样，反正是能做完它，正常的，正常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开始修心中心，修过完了百座，能加还是加，那个时候有劲儿加。等到他过了千座，你再让他加座，他就是心里头有疑惑，他也加不上去做了。对，这个东西啊也不能一概而论，反正咱们现在这是说了，别有的人一看就往这坑里头跳，但是基本上这种情况比较多。最后一年，尤其是过了3年以后，过了3年以后，那个第4年那个就不好加了。前面刚开始的时候用功的时候啊，还是要抓紧用功，抓紧用功。迁座以后才想起来去见齐老师，迁座以后才想起来就是什么叫明心见性，迁座以后才想起来要用功。哎呀，这都是怕你用不上劲儿。前面的时候能做还是做的，珍惜这个3年的时间，过得很快的。你到现在不敢给齐老师打电话。你们郑州离那个北京近呐、啊，有的时候去北京啊，你可以去嘛，出差呀、啊、什么的，你去旁听旁听。他害怕有的学人，他觉得就是我们没那么严肃啊，什么什么的，有的学人是这种样。哦，挺好的，没事儿没事儿。郭老师在美国呢，真，有个师兄迁座后不知道为什么又去修大圆满去了。那他迁座没怎么好好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修的这个大圆满是什么呀？他修那个家禽，我就不信他能怎么个修法。淡泊师兄啊，你就是有啥问题吗？那个时候有啥问题没有啊？没问题了就好，没事儿没事儿。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你打了你很好，不打了反正过去了，过去了也能过去，挺好的。分享一下，哈哈，有人就分享一下，哈哈，没啥问题。迁座的师兄啊，什么样的都有，中师兄没办法，没办法，他们想去修他就修吧。我不是说吗，就是说还有这样的一个师兄呢，他的见地很好，但是呢他修的因缘就是这样的因缘，他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一气之下找个法要修，就这样撞到心中心里来了，就也没有想过其他的法，就这样修了。所以他修完了之后他见地不错，但是他总觉得别的法会更好啊，会好啊，他就是想去修，还想修别的法，只要有个法修着就好，但是让他再修心中心他没劲了，也有啊，那他就去修嘛，看看别的法是不是如他想象的好，他去转一圈他就知道了呗。还有我见过，是见过这样的师兄，见地上也很不错，见地上也很不错，但是他觉得我们这个法门是这样，他没修过任何的法门，一生气之下随便挑一个法一修，就这样修完了心中心，所以他觉得什么法门都应该是这样啊，他是这么觉得的，他不觉得心中心有出奇之处。哎呀，实际上啊，我这是他没有修，他要是先修别的法门，他再回头修心中心，他就知道心中心多么多么多么的珍贵了。哎，那个印心宗的那个网站，看是哪个网，心密之家，这个是刘涛维护的，你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找刘涛反映，刘涛维护的。前一段那个就是那个好像是我们是阿里云服务器把我们的网站给关了，说我们是非法的，实际上我们不是非法的，有一天的时间我们绝对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宗教场所，这个开的网站是合法的，我们注册的都是合法的。心密之家印心古寺这个网站，他误以为我们的注册不对，给我们平白的关了一个白天，晚上又给开了，好像是刘涛在维护。对，心密之家的公众号是梅林师兄在维护。梅林呢、啊、那个心密之家的微信号啊，有一些回护，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好你也可以留，你觉得不好你懒得留你就不留， 你就是有的人呢，说话你就懒得搭理他，懒得搭理他你不留。有的时候你要是感兴趣，有的说话好的问答，就是后面的那些反应啊，你也可以留，都行，随便你。哎呀，总而言之，我们以不留的多，因为不留省事儿，去他的一个都不留，也别谈，看就是看，不看拉倒。公众号是很多人，很多人在做。刘杰，你要是想做，把他拉到那个微信群里，有办法。公众号是很多人在接手，因为公众号每天都要发。他们都是发一阵子，发一阵子觉得特那个什么，发了这一阵子过去了就不好坚持了，然后再换一批人，再换一批人。公众号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好多好多人，至少都经过有五六个人了吧，五六个人了，基本上没有留言，因为我们以前一留言啪啪啪就给删掉了，不搭理他，时间长了没人留了。我们就是这个特点，你知道吧？我们就反正总而言之还是比较小众，但是一直坚持着。刘涛，我不知道你微信跟他联系，他今天有可能没在。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超过五分钟了。
好的，如果到这里，我们下周二从十四门开始。来，辛苦郭老师，那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二见。